任伯安看了四王爷府中的管家戴铎送来的这份失物清单，他是越想越害怕，不敢擅作主张，就对柳仁增说：你呀，赶紧带上这份清单去求见八王爷，听听他是怎么个意思。见八王爷，柳仁增可没这个胆子。他知道人家八爷那是堂堂皇子，又是王爷，我一个当铺的小小伙计，人家能见我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说：仁爷，我去他不大合适吧，我身份低贱，八爷他能见我吗？再说了，您老窝在房子里一个多月了，何不趁此机会出去走走，也好消散一下嘛。少说废话，我让你去你只管去就是了，到八爷那里小心回话，小心伺候不就行了吗？告诉你，这是栽培你，提拔你，懂吗？事儿办好了，四爷府上管家赏的那1000两银子，人爷我一文不要，全都归你。此外我还要另行赏你。一听说赏赐这么重，柳仁增高兴了，两只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。哎呦，仁爷，那我这就去。说着他到里间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，直奔八爷府而去。谁知道一进八王爷府，他才明白刚才自己估计的一点都不错，八爷这正待客呢，一声传谕让他在门房里候着。好嘛，这一等啊就是半天，好不容易客人走了，柳仁增要上去回话，他又被挡住了。清单交上来，且在外边等着。这柳仁增不服也得服啊，这可真是侯门深似海呀。此刻老九印堂正在八爷府上和老八这议事呢，他拿过这份清单看了又看，见上面开列的全是皇上御赐的珍宝，就半信半疑地说：哎，八哥，这些天老四他们从户部刑部又转到了吏部，一上来就拿下了温瑶珍，闹得那里鸡犬不宁，可也没听说抓住了什么把柄啊，这次失道的事儿会不会有诈呀？莫非他们在吏部闻出什么味儿来了？这老八胤祀仍然保持着遇事不惊的那种风度，慢吞吞地说：九弟，这事儿我昨天就知道了，老四派人去顺天府报了案，隆科多马上就给我透了信儿。听说老四气得脸都白了，还责打了上夜的家丁。从这份清单上看，老四这次损失可不小啊，看来这贼不只是一个人，而且全是高手，所以他报案也好，知会当铺严防销赃也罢，还都在情理之中，我倒琢磨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题外的文章。老九印堂一听点了点头：八哥说的有道理，如果这事儿是真的，那可是老天报应啊，该老四破破财了，谁让他平常那么损呢？这老八虽然说得轻松，但是却看得更深一些，摆了摆手说：不，九弟，不信直中直，虚防人不人，多加点小心不算过分。八哥说得对，那我马上去关照任伯安一下，要出事啊就在那几口箱子上，依我看要是风声不对，就在店里放上一把火，管他有用没用的东西呢，全都烧光，叫老四他们望火兴叹去吧。老八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 老九啊，眼下还不到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下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，更不要自作聪明弄巧成拙。我看先让任伯安把咱们哥俩的首级都烧了，这样万一出点子什么事儿，老四他们也抓不住咱俩的把柄。今天任伯安派个伙计来，那是他不想在这个时候露面，可是这样的大事儿，伙计怎么能信得过呢？老九啊，这么着，今儿晚上你亲自去当铺走一番，向任伯安好好的叮嘱一下。哎，八哥放心，今儿晚上我就过去。哥俩又记忆了一阵子，老九印堂才打道回府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又是半个多月过去了，京城里的政治气候似乎是风和日丽，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。任伯安虽说仍然是足不出户，可是悬在空中的那颗心终于放下来了。这时候消息传来，说康熙皇上的车驾已经到了扬州，不日即可取道水路返回京师。太子胤禛和老四老十三他们几个管事的阿哥着实忙活了几天，才算把接驾的事儿安排停当。这中间还夹着处理犯法官员的事。这件事啊，不管老四他们怎么坚持，太子就是不听。你有千条计，是我有老主意，硬是按照自己的主张狠狠整治了那些当年不保太子的人，并且一道令旨下去，把各省的阿哥党的党羽们限期所拿进京。八阿哥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，他不由心中暗想，哼，太子啊太子，你就这么折腾吧，我的人就是那么好抓那么好杀的吗？咱们走着瞧吧。失民心者失天下，你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，还想当皇上？哼，有你哭不出来的时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几个同时收到了四阿哥胤禛的请柬，说是趁皇阿玛尚未回銮，阿哥们暂时休闲有空，今天晚上在四王府里欢聚一次，吃酒消寒。老八他们一接到这份请柬就琢磨上了，哎，这老四可不是个爱吃喝爱热闹的人呐，今儿个他怎么忽然有兴致请阿哥们吃酒呢？哦，对了，一定是这次处分官员的事儿，太子做得太过分了，和老四闹僵了。老四自己从来没有当皇上的野心，也不想再保这个太子了，他要向阿哥党这边靠拢了。对对对，难得他有这份心呐。那这酒咱们吃定了，看看宴席上老四老十三他们究竟有什么花样。这酒席宴呢，就设在雍王府的正厅万福堂里。这万福堂高大宽敞，屋内炭火熊熊，温暖如春，窗外大雪飞扬，寒气袭人，阿哥们齐集这里吃酒赏雪，还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就在他们这边欢笑吃酒的时候，有七八个彪形大汉赶着一辆马车，车上装着五六个大箱子，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任伯安的万永号当铺门口。这几个人七手八脚的把箱子抬进了当铺，因为下着大雪，这里没什么客人，柳仁增和几个伙计正在里边烤火呢，一见这阵势，赶紧从高高的柜台里伸出头来问，哎，各位怎么着，这是要当东西吗？一个大汉走上前来拱手回答，掌柜的，劳驾请过来瞧瞧吧，我们是北路来的， 家主人带来这些硬货，原想着呢是进京捐官的，可是如今四爷在吏部清查案子，暂停纳捐，家主人怕把这几口箱子放在客店里不保险，又久闻万永浩当铺的好名声，所以呢就派我们几个来把这几箱子货压在这儿，哎，随便出个价就行了，反正过些时候我们还要赎回去呢。
柳仁增不由心中一动，难道说这就是四王爷府中失盗的那些东西？
他一边微笑着和几个大汉打招呼，一边走出柜台，打开箱子挨个验看。
哎呀我的天哪，果然不错，这正是四爷那张清单上开列的东西啊。柳仁增心中不由得一阵狂跳，他强自镇定了一下自己，才问道：
这货的成色不错，请问你们要当多少啊？这个好说，这批货价值12万，不过我们当家的吩咐了，怕当铺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子，那便宜点也行啊，您就给8万得了。
柳仁增一皱眉头，哎呦，要说嘛，8万这个数不能算太高。
可是不瞒老兄您说，小店昨天是刚刚盘了银子，让人去江西买瓷器去了，这是宫中等着要用的，耽搁不得。眼下小店这银根正紧啊，你们看3万如何呀？
什么？3万？
哎呀，你可真行啊！要不是我们看着万永浩当铺是大字号，我们还不来呢。想不到你们比那没见过世面的小当铺更狠呐！得，那我们就再让一步，75000，怎么样？少一个子儿，我们也不当了。
这正吵吵闹闹的讨价还价呢，突然后边门帘一挑，任伯安出来了。
哎，他不是一直藏着不敢露面吗？那得分什么时候什么事儿。这几个大汉把箱子一抬进来呀，一个小伙计就飞跑着给任伯安报信去了。任伯安来到柜房，在门帘后边听了好半天了，看这几个大汉大把的杀价，急于脱手的神气，任伯安料定这肯定是赃物无疑，要是这回给四爷办好了这件差事，那往后他还好意思再找我的茬吗？此刻他站在几口大箱子跟前，把里面装的珍宝一件一件的拿起来审视着验证着，看着看着他心里笑了。好好好，这真是天助我也呀，这送上门来的热馅饼不能让他们飞喽。想到这儿，任伯安笑着说：众位客官，您这批货呢确实不错，小店收下了，不过刚才我这伙计说的也是实情，眼下呢店里银子不够，这样吧，柳仁增，你亲自跑一趟啊，到咱们那几个分号里把所有的现银都带回来，价钱嘛好商量。伙计们，给众位客官龙火上茶拿点心呢。各位请稍坐片刻。来来来，请坐。嚯，他这一通吩咐还真有用，店里的伙计们霎时间就忙活起来了，进来的几个大汉也高兴了。还是老掌柜的精明，你们这生意要是像老掌柜这么个做法啊，嗨，要不了几年就会发大财了。好好好，那就谢谢老掌柜了，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。哎呀，这天儿可真冷啊。
任伯安是亲自作陪，和几个大汉东拉西扯的闲扯片儿。 他心中暗暗得意，哼，小子们上当了，和人爷相比你们还嫩着呢，外边我的50多个会武艺的伙计早就把这儿给包围了，待会儿官兵一到，看你们往哪儿跑。却说那个店伙计柳仁增一听人不安的话，马上就心领神会了，他快步出门，三脚两步的就到对过八王爷府里去了。可是来到府门前，门上的人告诉他说，八爷正在四爷那儿吃酒呢。这柳仁增更高兴了，这一下八爷四爷一块见了，那他这报信的立了这一功，代管家的1000两赏银立刻就会到手了，说不定四爷八爷还另外有赏赐呢。于是他在八爷府上借了一匹快马，打马扬鞭直奔雍王府而去。此刻四爷府的万福堂里，阿哥们的酒正吃到热闹的时候呢，胤禛当着酒令官，阿哥们是挨着个的唱曲儿，不管你唱什么，南腔北调都成，但是有一点，只要唱不好，那就得罚一大杯酒。这会儿啊，正好轮到老八出来唱，他站起身来，一手端着酒碗，一手拿着筷子，正要击节而歌，突然，四爷府上的管家戴铎快步闯进来了，附在四爷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什么，胤禛目光忽的一跳，高兴地说，好啊，兄弟们，贼露头了，八弟这伙强人也真够胆大的，嚣张竟然嚣到你门口去了，哎呀，今儿我是主人又当着酒令官走不开呀、啊、哎，这么着，十三弟啊，那你就替我辛苦一趟吧，让戴铎给你派人把那几个毛贼抓起来送到顺天府去，你呢快去快回，今儿个我老四碰上大喜事了，兄弟们全得一醉方休。他这兴致勃勃地说着，老八可坐不住了，急忙起身说，哎呦，真的，那我和十三弟一块儿去抓贼。老四把眼一瞪，哎，老八，你想的倒美啊，这会儿正该你唱曲儿呢，你就敢借故逃袭，哼，告诉你，酒令大似军令，我这酒令官不发话，你敢动一步，瞧四哥我怎么罚你。在这一伙皇子当中啊，除了老八老九，谁也没掂出这事儿的分量，听老四这么一说，全都跟着起哄，闹得老八像一口吃了25只小老鼠，百爪挠心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老四索性假戏真唱，越唱越像那么回事，他吩咐一声，高福，把各位爷的车马大轿全都给我锁起来，今儿个拿住了贼，谁也不能走，不喝这喜酒可别怪我以后不搭理你们了。老八胤祀一看没法子，只好又坐下来，可是他哪还有心思吃酒，还有心思唱曲儿呢？老九也和他一样彷徨四顾，六神无主，也难怪他们哥俩心里发毛，任伯安那个秘密档案的事儿，只有他们俩心里最清楚，老十老十四虽然知道一点，可是并不完全托底，更不知道那个百官行数就藏在任伯安的当铺里，这哥俩又是一对爱热闹好起哄的人，老十三一走，他们就接着闹酒，他们越是闹得红火，老四胤禛越高兴，他们越是闹得上劲儿，老八老九心里就越不是滋味。本来想得好好的，想趁今天这个酒席宴会啊，把老四从太子党里拉出来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还这事儿这么凑巧，偏偏在今天晚上抓住了贼，这到底是吉是凶，是福是祸呢？
就在大伙闹闹哄哄，老八老九他们心神不宁的时候，老九印堂往外边瞟了一眼，正好看见当铺伙计柳仁增向他杀鸡抹脖子的递眼色。老九情知有事，就起身说要方便一下，趁机溜出来了，把柳仁增拉到一个偏僻的地方。柳仁增气急败坏地说，哎呦喂，九爷，大事不好，咱们的当铺让十三爷给抄了。老九一听不由大吃一惊啊，什么什么，你说什么，他不是去捉贼去了吗？为什么连店也抄了呢？哎呦喂，九爷，哪是捉贼呀，感情他们是串通好了的，做成的圈套。十三爷一去，那几个贼马上和十三爷带的人合兵一处，当铺里的人全被拿了，当铺里的东西也全都被拉走送到顺天府了。这事儿可太出人意料了，把老九给打懵了，他只觉得耳鸣心跳，脑袋发昏，张口结舌，竟然不知如何是好了。突然他脱口而出，哎，对了，那任伯安呢，他被抓走了吗？
嗨，九爷别提了，任爷见十三爷带人来抄店，
他赶紧从后窗户跳出去，钻到河里的一条船上了。
嘿，谁知道这船上也是十三爷的人，任爷他也被逮住了。我就是趁他们去追任爷的时候偷空跑出来报信儿的。
老九一听头上直冒冷汗呢，他冷冷的一笑说，
呵呵，好好啊，老四，你可做得真绝呀。
柳仁增，你不能在这多待啊，赶紧从后门逃走，先躲到我的府里，等风声过了，我再设法送你出京。
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
就在老九出来说话的这个功夫啊，任伯安已经被带到了四爷府上了。他虽然跪在雪地里，却依然是梗着脖子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不服气。
四爷，小人犯了什么法？为什么要抓我呢？
胤禛来到门口，冷冷的一笑说，
呵呵，你还敢问我？你办的好事还少吗？不说你纳赃行贿，残害良民，也不说你要挟大臣挪用库银，单说你私建国家机密档案这一条，该不该凌迟处死啊？
到了这个时候，任伯安还是铁嘴钢牙的狡辩呐。
嘿呦，四爷，国家法典上有哪一条禁止民间写字呢？我是耳闻目睹了官员中的那些肮脏事儿，当成玩笑随手记下来瞧着解闷的，打算将来老了做不成生意了，闲在家里编一本官场百丑图的戏来，不是也很有意思吗？难道这就犯法该剐了？如果写写字儿就犯法，那今天十三爷不经顺天府私自带兵夜抄民宅，又该是个什么样的罪过呢？